和那位众圣徒平安。那今天要从路加福音来看这个内在生活，请看路加福音第七章36到39节。路加福音第七章36到39，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
好，那西门是法利赛人，他认为耶稣也许是先知。那如果耶稣真的是先知，他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声名狼藉、道德败坏、灵性堕落的罪人。这个西门有可能听过耶稣的大名跟他所做的事，一方面他很好奇，一方面想了解真相，所以他就邀请耶稣到他那里去吃饭。可是他没有善尽主人之道，因为在主耶稣的时代，那个客人如果进到屋子的时候，主人应该要做三件事的。第一件事就是主人会搭在客人的肩膀上，给他平安的一吻，这个一吻是表示尊敬。第二件事，因为古代的路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好，是柏油路，他们路上是满布着尘土，而他们的鞋子也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好的鞋子，他们所谓鞋子不过是用一个袋子把鞋底绑在脚上而已，所以当然脚很容易脏脏的。所以主人就会把冷水泼在客人的脚上，要使他很清洁很凉快。第三件事情，主人会点起一撮香料，或是在客人的头上抹数滴的玫瑰香油，让客人觉得很愉快。所以这三件事是待客之道。可是呢，你会发现这个做主人的西门一件也没有办到。为什么？因为西门不是从心里面尊敬主，不是从心里面爱主信服主，他只是好奇想了解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先知而已。那么在中东地区，客人不是坐着吃东西，不像我们现在他们是斜躺着，客人在一个矮小的卧榻上，他的身体就靠在他的左轴上，然后腾空他的右手，右手可以拿东西吃，然后双脚是向后伸展的，那个鞋子是脱掉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女人是站在耶稣的后头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好像用他的泪水在替耶稣洗脚，来补这个西门待客不周的地方。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女人流泪，她其实是个娼妓，表明她有忧伤痛悔的心。诗篇51篇17节，大卫这样讲，大卫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这个希伯来文有发抖、破碎、软弱的意思，所以这个人有忧伤痛悔的心，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心是破碎的，是谦卑的。这个女人那么谦卑，带着忧伤痛悔的心来靠近主，她的眼泪不只是破碎痛悔，她真的愿意悔改，不只是这样的象征，也是她感情的一种完全的表达。因为当一个人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时候，通常这种尽力还有专一的态度会产生一种情感的浪潮，只有借着眼泪才得释放。流泪不是羞愧的事，眼泪是人情绪抒发的一部分，当我们被神的爱感动的时候会不知不觉的流泪。还有的人他一进到聚会还没有开始聚会，他听到琴所弹的诗歌的声音，或者在聚会里面他听见人家唱诗歌同声赞美的声音，他就会泪流满面，他感受到主的爱。那这个女人她用她的头发去擦干耶稣的脚， 这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犹太妇女当中，你披头散发是一种没有礼貌的举止，因为结婚的日子那个女孩子束上头发，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在公众场合披头散发的，她把头发解下来披散开来，通常是一个妻子在卧室才会有的动作。所以这个女人在众人面前弄散她的头发，表示她心中除了耶稣以外她没有别人，她心里面充满了耶稣，她的心已经完全归属于耶稣。那当然她这种动作会让在场的每一个男人都注意她，而且批评她，可她毫不在意，她完全没有想到其他人会怎么看我，因为她眼目就是充满了耶稣，她全心爱耶稣，她整个人要献身于耶稣，所以她乐意向主表达她的爱，她谦卑的靠近主，爱慕主。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全心爱主、献身于主，而且眼目充满耶稣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一种全心爱主、献身于主、眼目充满耶稣的生活。你知道，当我们心中只有耶稣，而且眼目充满耶稣的时候，就能够胜过别人的眼光，你无视于外界的评论。那这个女子不只感受到主耶稣对她的爱，她也把自己对耶稣的爱不顾一切的表达出来，她借着亲吻耶稣的脚来表达她的爱，她不住的亲主耶稣的脚。其实我们真的不配亲主的嘴，只配亲主的脚。可是你看那个雅各的女子大胆的求说，愿她用口与我亲嘴。所以主那么爱我们，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他也提升我们的地位，使我们由一个罪人的身份提升为主的佳偶，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所以我们可以面对面与主亲嘴。还有这个女子像其他犹太妇女一样，她颈子上挂一小瓶香膏，这个香膏放在玉瓶里头，所以是非常贵重的香膏，这可能是她最有价值的财物。那个时代的女子，她们不会把钱放在银行，金币还有香料就是她们的财富。所以这个女人她打破玉瓶，把这瓶非常非常贵重的香膏，等于是她全所有的，她就这样打破，然后全部倾倒在主耶稣的脚上。这是一种献身的行动，她把最美好最宝贵的都献给主，不只是向主表露他那个爱的情感，也表明他的全所有奉献。所以这个玉瓶破掉了，整个香膏都流出来了，这就是倾其所有的奉献，毫无保留的爱，全心爱耶稣就会这样。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全心爱主、全所有奉献的生活，也许在别人看来是枉费一生，可是在主的眼中是有永恒的价值。有的人认为这个女人跟马可福音14:3-9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的那个是同一个女人。所以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14:4-5，同样一个故事就提到说，有几个人就批评这个女人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30多两银子，因为当时一个人10天的工资加起来才有1两银子，按照这个标准来算的话，香膏代表一个人将近1年的工资。所以你看这女人献给耶稣这么贵重的东西，因为耶稣是她的至爱至宝，所以爱永远不会计较，也不会考虑所能给的是太多，因为爱的愿望就是要全所有奉献，他愿意给出一切所能给的，而且他是最大限度的给出去，他还是觉得这礼物太小。可是那些缺乏爱的门徒就觉得说，何必这么浪费，何用这样枉费呢？所以没有真实的爱的人，他觉得你这样倒出香膏是浪费，你这笔钱大可以用来周济穷人嘛。其实这种人不认识内在生活，他不懂得单单爱耶稣， 不懂得全所有奉献。而你会发现，带头讲这话的人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你知道他根本就是一个贼，他做私库带着钱囊，可是从其中会偷钱的，所以他讲这个话完全不是真的挂念穷人。可是其他的门徒却附和他，因为他们是用经济考量的，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到五节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女人，也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到五节提到的那个女人，内在生活是一种全心爱主、全所有奉献的生活，跟世俗的生活截然不同。世上的经济学跟爱的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算法，世上经济学着重的就是利益得失，可是爱它是被心里面的感动来催逼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经济当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是有的时候只有爱的枉费、爱的耗费才能满足神的心。你想想看，主耶稣也为我们枉费一生，不是吗？他何必撇下天上的荣华，来到我们这个肮脏的世界，忍受罪人的顶撞，而且居无定所，然后他存心顺服到最后以至于死，全身赤裸裸地挂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生命完全倾倒出来，他把他的全所有都奉献出去，就是因为他全心爱父神，他甘心乐意为父神摆上一切。主耶稣过内在生活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威廉波顿，他是1887年出生在美国，他是一个富二代，也是信二代。在16岁高中毕业那年，他的父亲送给他一份毕业的大礼，就是让他去环游世界，所以他到美国出发，他游历了亚洲、中东、欧洲许多城市，他亲眼看见许多穷困的人，他们生活的那样没有盼望，所以他感觉神真的要呼召他出来成为宣教士，把福音传给他们，好叫他们里面有耶稣基督成为他们荣耀的盼望。所以他就在父亲送给他的那本圣经的最后一页写下两个英文字 No reserve， 没有保留，毫无保留。所以威廉波顿他全心爱耶稣，他甘愿全所有奉献，他毫无保留。回到美国以后，他进入耶鲁大学就读，他借着一个早餐的祷告会，为这个耶鲁大学带来灵性上的一个大革命。可是上帝的呼召一直在他心中，他明白神要他去中国向穆斯林回教徒传福音。大学毕业之后，他就申请进入普林斯顿的神学院就读。当他知道自己的申请被接受的时候，他就在他父亲送给他那同一本圣经的最后一页写下第二行字 No retreat， 毫无退后，无退后。所以他全心全意的爱耶稣，他定义全所有奉献，他绝不退后。在完成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业之后，他开始做前往中国的准备。那穆斯林他们共同的语言就是阿拉伯语，所以他决定先去埃及学阿拉伯语，然后再到中国的甘肃省向穆斯林宣教。可是很不幸，就是他在埃及感染了脊髓脑膜炎，一个月内就去世了。那年他只有25岁。后来波顿的父亲收拾儿子的遗物，翻阅他的圣经，发现他在那本圣经最后一页在离世前写下了另外两个字 No regret， 毫无遗憾，没有遗憾， No regret， 毫无遗憾。你知道对世界上的人而言会觉得他枉费一生，可是他却觉得毫无遗憾，因为他始终热爱耶稣，他奉献他的全生命全生活给耶稣，他就是过耶稣他过的生活，走在耶稣为他安排的道路，在地若天，他毫无遗憾。所以内在生活是热爱耶稣，眼目充满了耶稣，献身于主的生活。请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 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对不起，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他没有事先告知守事的人，因为他没有手机哈。马大很可能恰巧得知主来到的消息，就立刻去找主，他要请主跟门徒们都来他家做客，他预备大显身手，好好设宴款待他们。主耶稣一进门，玛利亚的心就完全被主吸住了，他就赶快来坐在主脚前，然后目不转睛的听着主，然后他要听主讲话，他不愿意错过主耶稣讲的任何一句话。所以玛利亚就是一个可想与主同在的人，他的心就是那么专注于耶稣，所以主就夸奖他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玛利亚就是可想与主同在，要注视主，倾听主，要明白主的心意，所以安安静静地坐在耶稣脚前，这是他对自己的生命所坚持的选择，这是一个选择，他生命坚持选择这件事，这是优先的事，也是内在生活的核心。所以内在生活是终日注视主，倾听主，学像耶稣的生活。内在生活就是终日注视主，倾听主，要学像耶稣的生活。坐在某一个人的脚前，在古代是一种术语，用来指拉比跟他门徒的关系，因为拉比的门徒们都会一直坐在拉比的脚前听拉比说话的。保罗曾经对拥挤在耶路撒冷的群众描述他犹太人的身份，他这样讲，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的门下严谨受教。他就讲出来，加玛列就是我的拉比，我在他的门下严谨受教。所以当你要选某一个人当你的拉比，基本上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常常跟他在一起。一个门徒尽可能跟拉比拉在一起，为了向他的拉比学习每一件事。而且在古代，拉比不是只有上课时间才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这些门徒们设法在每一个地方都围绕着他们拉比，他们要看看他们拉比怎么样处理金钱，或者当一个妇人想要和拉比谈话的时候，他们要听听拉比怎么样子跟这个妇人应对。还有他们的拉比准备饭食做杂事的时候，他们也会彼此争着要跟拉比在一起，甚至连拉比上厕所他们也要跟着去，因为他们担心拉比会讲出一个祷告他们是从来没有听过的。而古代有一本犹太人的法典叫 Talmud， 上面写着说有个门徒偷偷藏在拉比床下，即使拉比跟他太太睡觉他也不放过。后来这名门徒被发现以后，拉比就想要知道你到底在床下干什么，结果这个门徒做了一个很经典的回答，说这也是律法，我必须学习。而当然这个例子当中，这个拉比觉得这个门徒真的太过分了。那有一个古代的指导守则这么说，让你的房子成为圣贤聚会的地方，坐在他们脚下的灰尘旁，饥渴地饮下他们的话语。还有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有一句祝福的话是这么说的： 愿你随时被你的拉比的尘埃所覆盖。为什么被他的尘埃所覆盖？意思就是说你要紧紧的跟随拉比，跟在拉比后面。所以他的走路的时候，我不是说那时候路都布满尘土吗？所以你走在他后面，他的脚扬起的尘埃就会落在你的衣襟上，会布满你的脸上。他们说这是一个祝福，愿你随时被你的拉比的尘埃所覆盖。所以门徒们会紧紧跟定拉比，不要让拉比离开他们的视线。他们觉得跟拉比在一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呢，每一个时刻都是学习如何更像拉比的机会。那感谢主，主耶稣是我们的拉比。所以内在生活是终日注视主、倾听主、学像耶稣的生活。我们是主的门徒，不管我们是在安静等候神，或是我们在煮东西，我们在清洁房子，我们在滑手机，我们在打电脑，我们在跟客户商谈，都继续与主同在。耶稣就是我们跟定的拉比。我们如果要活在主的同在中，我们当然都是被尘埃覆盖的门徒，意思是我们步步跟随主，让主的同在覆庇我们。我们不是让主的尘埃覆庇我们，我们是让主的同在来覆庇我们。这个就是玛利亚所做的选择，而主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这一件。不可少的只有这一件，就是玛利亚所做的选择，是不能从他那里夺去的。当然不是说这他这一生的时间都坐在那儿沉思，让马大做所有的工作，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不可少的只有这件事，意思就是说不管他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不管他在做什么，他一定要跟耶稣同在，他一定要跟上主的脚步，他要体贴主的心意。而那些整天跟着主耶稣的众门徒，一听到主耶稣讲到说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完全听不懂。雅各跟约翰还请妈妈来跟主关说，求主让他们在荣耀里坐在主的左右。可是只有玛利亚，她在主耶稣受难之前做了这件美事，安慰主的心，就是她打破玉瓶，用极贵重的香膏膏抹耶稣。主耶稣这样讲，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的。你知道后来主耶稣去世了，被埋在坟墓里的时候，有妇女也要带着香膏来膏耶稣，都膏不到。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只有玛利亚抓到这个好机会膏抹了主耶稣。但是耶稣身旁的门徒很不高兴的批评玛利亚，何必这么浪费，这个香膏值30多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门徒是身体与耶稣同在，心没有与主同心。我们选择做耶稣的门徒，意思就是我们时刻要与主同在，时刻与主同心同行。我们随时随地贴近耶稣，我们可以持续的仰望主，要向主学习，盼望有主的心思跟感觉，盼望有主的态度跟反应。我们要学习说主所说，做主所做。我们要讨主喜悦，这个就是我们所蒙的呼召，也是我们所要过的内在生活。而当门徒们在那里批评玛利亚的时候，主耶稣为玛利亚辩护，在马可福音14章6到7节。马可福音14章6到7节，主这样讲，主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那些鲁敦的门徒们宝贵穷人过于宝贵主自己，这就像有一些基督徒宝贵事工过于宝贵主自己，他们看重工作服事过于渴慕主自己，他们追求恩赐过于追求主自己，追求主的同在。他们没有弄清楚优先次序。卢云这样讲，他说我们要首先向内移动，回到里面追求主自己， 如果没有向内移动，没有先有内在的改变，那么向外移动，陷入忙碌的工作与侍奉，会吞噬我们的灵力，导致灵性破产。这个是今天很多爱主的基督徒的工人他们遇见的事情。到后来服侍到后来，他们那么热心，可是到最后他们灵性破产，他们心里头真的是非常痛苦。如果人学会向内移动，坐在主的脚前，先来被主荣耀的同在充满，让你在这样的荣耀的同在中，不但不会错过主的声音、主的时机，而且可以靠着主同在的荣耀全能去完成主所交托的任务。其实卢云本来也是一个马大，他是一个耶鲁大学的教授，他很忙的，所以他真的像马大一样，哦，非常非常忙，安静不下来，所以他的生命开始出现一种忙乱困惑的状态。到最后他自己里面真的受不了了，他就决定从耶鲁大学教授职位暂时退下来，申请一段休息的时间。他利用这段休息的时间去耶鲁大学的教那个去一间西笃会修道院，去一间西笃会的修道院待了7个月。然后他请那里一个指导修士给他建议，怎么样才可以在繁忙的生活中孕育出更有深度的祷告的生命。他就跟这个修士讲，他每次我想要祷告，我就脑海里一直出现很多需要处理的事情。这个指导修士就建议他说，你一定要定下一个祷告的一个日程表，比方你工作前你要规定你花一个小时祷告，晚上睡觉前你一定要花半个小时祷告。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日程表比起修士自己的日程表已经宽松很多了。可是卢云发现这个对他来讲真的是办不到，他祷告不了这么久的，所以他决定慢慢来。他决定每一天呢，我祷告半小时就好了，先从半小时开始。好，他规定自己半个小时要在房间里头祷告。所以一开始，哎呀，他的思绪真的是像野马一样乱窜。可是他没有放弃，他就跟自己说，好吧，反正这半小时就是要待在这里，那我就把待在这里的时间都当作成祷告吧，不管我的状态怎么样，就算成是祷告。好，他每一天这样做，一天过一天，他那种不自在的感觉逐渐消失了，他发现他的灵逐渐安顿下来，慢慢有一种叫平稳的律动。他发现也许人的祷告自己看起来没有什么用，可是当一个人他坚持保持这种祷告的习惯，假以时日便会发现有些事情真的发生了。这个人可以越来越安息在神的同在中，这个人开始像玛利亚一样选择坐在主的脚前注视主、倾听主，这个就是内在生活的核心。 Thomas Merton 梅顿他这样讲，他在万事上只看见神，只注意到神，心思平静，感官不受搅扰。好，这个就是真正与神同在的生活。说没有什么比平静安稳更像神，神安息于他自己，也使万有在他里面有安息。所以在这样一个忙碌的世代，一个混乱的世代，我们要常常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你好好的学习安静等候神。如果你没有看过我写的《等候神》这本书，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人为就奉献了200本这本书要送给没有的人，所以如果 你真的有兴趣看，你会后可以跟我们的同工或曹牧师或来跟我要，都可以送你一本，只要你愿意看。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等候神，安静等候神，因为圣灵真的会引领我们进入荣耀的安息美地，使我们认识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而且这个荣耀是荣耀到一个地步，黑暗的权势无法存留。 肉体没有办法兴风作浪，世界也没有办法吸引我们。可是让我们自己要这样操练，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讲，你一忙完了外面的事情，立刻你的思想转向里面的主，再回到里面去亲近主、爱慕主、仰望主一下。你知道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他常常回到灵里深处去注视主，说 他真的可以活在一种不间断的平安中。外面虽然有征战，可是他里面的平安永不止息，他里面的喜乐永不断绝。为什么？因为他的里面一直跟那位最喜乐的神，还有那位赐平安的神保持一个紧密的连结。甘妇人在更深经历耶稣基督这本书里头，他这样讲，他说唯一能制服五官的方法是退回里面。那你的思想很混乱，你的感情很混乱，你有五官导致你的混乱。他说你要制服五官的方法是退回里面，到你灵里深处去亲近这位时刻同在的主。你必须用所有的精神力量去注视内住的基督。我们只能在我们最内里找到神，因为在我们灵里深处就是我们神居住的所在。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法利赛人一直盼望弥赛亚掌权的外在国度快点来到，他们相信有个君王要来，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君。你知道古代君王他们要用油膏膏他为王，所以他们一直期盼着弥赛亚，就是受膏君来拯救他们，会有一个外在的国度出现，使他们不再受罗马霸权的管辖。所以他们一直认为神的国来到是外面肉眼可以看见的，但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他是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而他是天国的王。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心中有耶稣，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天国就在我们里面。耶稣要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内在生活就是让耶稣在心中作王掌权的生活。内在生活就是让耶稣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的生活。我们天天要听耶稣的话，要体贴圣灵的引导，我们要遵守圣经上的话，因为神最常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所以你读圣经，好好照着圣经的话去遵行，遵行不来就好好祷告，直到你有办法遵行。凡是用安静的心、祷告的心来读圣经的人，他一定会找到神的带领。另外，我们在学习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一定要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愿望跟选择。很多次一个人搞不清楚神的旨意，是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欲望，他有很多的想法、意见，他有自己的倾向，所以他搞不清楚到底神要他怎么做。所以安静等候神，就是你要先放下以自我中心为中心的愿望跟选择，跟主说，主，我没有意见，你要怎么做我就照你的意思去做，然后让我们的心思也安静下来，降服于主。慢慢慢慢我们会熟悉主的提醒，主那个温柔的指示。所以我们要领受圣灵的引导，属天的引导，真正的关键点是在于降服，在于顺服。你有一颗顺服的心，你整个人降服于神。有个弟兄他很不喜欢美国，因为他早年留美期间生活很不习惯，所以对美国印象不好。1968年底，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邀他面谈，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去美国担任我们中国时报的首任的驻美特派员。当时他没有考虑就谢绝这份差事。回到家里，他连几天心中就闷闷不乐。那个时候他对于圣灵的引导不是那么灵敏。后来他就把这件事跟他太太讲。 他跟太太说，董事长要我去美国，我拒绝以后心里头一直没有平安。他太太跟他说，我们应该好好祷告，问神呢，是不是要借着报社这份工作带领我们全家去美国侍奉他。好，他们两个人就一起祷告，每一天为这件事祷告，祷告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圣灵开始做工，神就逐步显明他的心意。然后他心里头跟神说，神，我愿意去。当他跟神说他愿意去的时候，那种闷闷不乐的感觉就消失了，心里面的结就解开了。接着神给他一节经文，用一节圣经的话，以赛亚书41:10对他说话。这个以赛亚书41:10说，你不要害怕。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你知道那个弟兄就是一直担心报社给的薪水不够在美国养活一家八口，所以神很清楚告诉他，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惊慌，我与你同在，我必帮助你。然后接下来他继续读的时候，又接连两次读到，你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然后他太太求神在环境上给印证，他就私下祷告说，主啊，你如果真的要我们去美国，你要打发人来买我们的家具，而且全部买去，一样都不要留。过了几天，有个姊妹来他们家说，哎，听说你们要去美国，你们这些家具都要卖吗？他一边问一边在那里检查他的冰箱所有的家具，他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些家具都卖给我。他太太有确据了，知道是神要带他们全家去美国，而且神也知道他们真的需要飞机票的那个费用。这期间神就差遣一个弟兄用高价把他们的钢琴买去了，哎，他刚好可以凑足他们的机票费。你知道为什么神把这个弟兄带到美国去吗？因为神要让他在美国结识一般认识内在生活、过内在生活的人。因为这个弟兄原本是新约教会的，他对神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所以神带领他去美国，他开始从一些人的口、一些人的生活认识了内在生活是什么。以后这个弟兄也成为牧师，他也开始传讲内在生活。所以内在生活是让天国的王耶稣在心中作王掌权的生活。我们知道这位天国的王颁布了许多的命令，比方我们讲过的登山宝训的命令，他也颁布了许多跟祷告有关系的命令。我们都要遵守天国的王给我们的命令，才能真实的过内在生活。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1，请我们看路加福音21:34-36，21:34-36，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疫情严峻，我们一定要谨慎，要警醒地戴好口罩，与人保持距离。你身体有状况的时候，请你不要来实体聚会，留在家里线上聚会。那如果你身体觉得有状况，你心里头真的不安，一定要主动的去做筛检。有的人以为说 Omicron 不过是像流感一样，还说这是一项福气，问题没那么单纯，不要那么天真，还跟我说这是上帝给的礼物，我的天哪，要谨慎，不要到处去吃好吃的，玩好玩的。耶稣要我们谨慎，不要贪口腹之欲，不要沉溺于今世的享乐，也不要陷入今生的思虑。耶稣要我们过一种 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生活，以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曾经有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妈妈，她的孩子分别是5岁、3岁、1岁，所以她发现她真正可以安静下来的时间是半夜。如果她半夜刚好醒来，她就花一些时间亲近主，安静等候神。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她开始在早上4点半起来祷告。不过就算到了现在，她还是没有理想的时间能够让她有固定的祷告时间。现在身为三个青少年的母亲，她有时候累得没办法祷告，不过大多数时候她发现她还是可以腾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安静等候神。渐渐的，她发现只要她有心，不在乎时间的长短，主就是希望她有一个跟她跟主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主不是要一个员工，主是要一个新娘，她要心腹。所以真正的爱永远可以找到时间跟方法来向主表达爱。有的时候他向主举起爱的眼目注视主，也许这个只是几分钟的时间。有时候他在心中对主说，主耶稣，我盼望在今世可以更多爱你，好使我在永世的里面更爱你。主耶稣，你是我唯一的爱，除你以外我什么都不要。我的主，我是完全属于你的，你可以随意安排我的生活。也就是说，他就是为他的孩子先生在那里代祷。所以热切祷告的人，他们心中会有属灵的平安跟喜乐。一个姊妹她在别人的家里，她需要做那种像佣人的工作这样，可是她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姐妹。她说，早晨我一睁开眼睛，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开启我的心眼。他说，我穿衣服的时候就祷告说，主啊，让我披戴基督。洗脸的时候他就祷告说，主啊，洁净我的里里外外。扫地的时候他就跟着说，主啊，除去一切尘世的阴霾。吃饭的时候他祷告说，主啊，赐给我纯净的灵粮，赐给我隐藏的玛纳。他需要照顾他的雇主的小孩的时候，他就说，主啊，让我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所以一天到晚随时随地，他利用每个机会都在心中跟主祷告，不住的祷告。圣法兰西斯这样子讲，他说，常常从你的心中发出渴慕主的叹息，赞叹主的美丽，祈求主的帮助，让你自己投身于十字架之下，敬拜他的美善。一天与神交谈1000次，用你内在的眼注视他。你可以像一个孩子一般，把你的手伸向你的天父，这样他便能引导你。把他像一束芬芳的鲜花一样，放在你的胸前。你用各样的方法都可以去体会到天父的爱，而激起你心中对主的热爱。他鼓励初学者在各样事务工作当中都可以这样子学习，不住的祷告。所以实行这样的祷告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这种内在向着主去表达的爱或仰望，其实只需要几秒钟，对不对？不会妨碍我们外面的工作，反而帮助我们在眼前的工作当中，我们越过一切，仍然看见神在掌权，神在帮助我们。16世纪有一位天主教的修女叫大德兰，她很注重说，我们要去思想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也是一整天可以与主亲密的交谈。她说，我们应该有的时候是在静默当中停留在主的身旁。如果我们能，我们就举目仰望他，因为他注视着我们，我们要使他成为我们的伴侣，跟他谈一谈，向他祈求，在他的面前保持一个谦卑的态度，在他的里面喜乐。这位神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兄长，也是我们的良人。我们学习跟他交谈，有时候用这种方式，有时候用另外一种方式，他会教导我们应该做什么。你不需要说，主啊，求你让我跟你交谈，不用的，他随时随地乐意我们谈话，因为他是我们的良人， 我们是他的新娘，我们是他的心腹。他说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常常跟他在一起。他在等候我们去注视他，他是我们的朋友，所以请瞻仰你复活的主，常常思想他已经从坟墓里复活，能够使我们欢欣雀跃。他是何等的光华，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喜乐，他如同由战场归回的英雄，他已经得着全面的胜利。所以既然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主已经得胜了，主得胜也要赐给我们得胜。所以我们就是警醒的举起信心的藤牌，举起赞美的藤牌，举起感谢的藤牌，因为我们接受主的得胜，我们感谢他，我们时时警醒的感恩。你知道自从我们蒙恩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神真的为我们预备了天上地上所有的福气，而且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只要爱神，那么凡是临到我们一切的事情，是经过天父的恩手量过才临到的，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就是我们要凡事谢恩的原因，一切事情都会叫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凡事谢恩，这样我们可以常常活在主荣耀的同在中。诗篇一百篇第四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所以赞美跟感谢是来到神面前最快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聚会都是用赞美感谢啊开始，十点一到我们就开始感谢赞美了。曾经有一个基督徒到一个年长弟兄家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跟这个年长的弟兄一起生活，就发现不管他在家里或是在外面，他会常常感谢神，所以呢他里面外面你都看得出来有一种神同在的喜乐。为什么？因为这个弟兄懂得警醒感恩，这也是哥罗西书的命令，对不对？警醒感恩。曾经有一个法官，他听见一个传道人常常教导别人要凡事谢恩，所以他就想试试他。有一天法官就借故把这个传道人抓到牢里去，晚上就要窥探他的动静。哎，他就听见传道人在牢里祷告说，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安静读圣经。第二天法官就差人跟他讲说，你的案情重大，必须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拿走，所以把他的诗歌圣经衣服通通都拿走了，晚上要去偷听他怎么祷告。他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叫我学习安静等候神，你让我叫我学习多多祷告。第三天法官又来找他，跟他说，哦，你案情重大，有人告你是汉奸，应该枪毙。他说，感谢主，到天父那里去是好得无比，主知道我在地上实在太苦了。所以是做一个基督徒，每件事临到我们是天父所允许的，要造就我们，无论是苦是甜，我们就是警醒感恩。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的命令是，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还有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可是这个五十章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说凡以赞美和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尊崇我荣耀我，也是安排道路，预备道路，让我可以将救恩显明给他。所以一个人如果时时警醒，警醒的赞美跟感谢，好像就替神安排了道路，替神预备了道路，哎，他就可以得着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你警醒感恩，你的思想得拯救，会脱离那个负面的思想。你警醒感恩，常常感谢神，你的嘴唇得蒙拯救，你就不会 发怨言。所以过内在生活的人，他们懂得警醒的举起这个感谢的藤牌、赞美的藤牌，就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所以在这里主亲自告诉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警醒的感谢赞美，使我们能逃避一切将临到世界的可怕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内在生活是一种谨慎度日、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生活。所以因着疫情严峻，我们要常常祈求，求神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打破恶者的头。我觉得这个 Omicron 背后是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在那里，所以我们求神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打破那恶者的头，不要让这个 Omicron 继续扩散。而且我们要警醒不倦地为众人、为众圣徒，还有为我们自己的家人祈求。因为你看一个家人感染了，所有的家人都需要暂时隔离的，所以我们要警醒不倦地为我们的家人、为众圣徒祈求，求主保守大家都不染疫。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常常祈求圣灵充满，我们要常常祈求圣灵充满，借着祈求圣灵充满，我们积蓄那个圣灵的膏油。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到十三节说，你们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底下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要向天父求圣灵，而且要常常祈求。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九节聪明童女所说的，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的买吧。所以那些愚拙的童女，他们没有去卖油的那里买油。所以我们要聪明一点，常常向天父求圣灵，常常向父神买圣灵的油，要积蓄够多圣灵的膏油在我们身上，这样天上新郎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欢喜快乐、挺身昂首的迎接他。所以今天底下的时间，好不好让我们大大的张口、开口、张口感谢赞美神，而且情辞迫切地直求天父会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愿主祝福每一位都成为聪明的童女。
宣道诗一百二十一首，宣道诗一百二十一首。我们唱这首诗歌以后，我们还有一些追求的时间。如果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您没有急着有别的事的话，多留一点时间祷告好吗？
再来几世人寂静无依，感到我见那美丽真心见到惨兮的情事，他这妙音他荣耀的真体的指甲云之事，愿我今生一两天天有几难转口一样处，欢喜欢喜我再来几次是紧紧无意，感到我见那美丽真心却到伤心的心事，
极力来唱
心难等候，我望在江边的是那光年中见一弯身后都要天真彼此相逢，与伴我把几秒与他荣耀的真体人之将云之事，愿我只当你两句别有情来转红阳烛，欢喜欢喜我往外再来几次是滴滴无意，难道我见那泪已真心却到伤心的情事，难等候。